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今天是12月2号星期三，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著名民主活动人士、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星期三就是12月2号被法院判处13个半月有期徒刑，前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彦以及成员周庭分别被判处7个月和10个月有期徒刑。这三位民主派人士在星期三再次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出庭受审，罪名是煽动和参与去年6月21号包围警察总部未得到当局批准的集会。上个星期他们在法庭上面承认煽动和参与那一次的集会，在法庭外面他们都表示面对国安法之下的白色恐怖，他们会继续抗争。香港政府去年试图修改一项引渡的条例，触发一场声势浩大经历几个月的反送中游行示威的活动。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外交部转发澳大利亚士兵在阿富汗行为的虚假画面散发不实信息的做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跌到一个新低点。国务院副发言人布朗在12月1号星期二深夜一连发出3篇推文，称中共对澳大利亚的最新攻击是他毫无约束地散布虚假信息推行胁迫外交的一个例证。他又说，中共一方面在推特上面散布被修改过的画面，另外一方面阻止中国民众阅读这些推文。布朗在推文最后说，中共在散布虚假信息的同时掩盖他侵犯人权的可怕行为，包括在新疆拘押超过100万穆斯林人，中共试图改变话题以逃避责任，他们不能够令他们得逞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上个星期日，就是11月29号在中国国内被禁用的推特上面贴出了一幅经过修改的画面。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雷诺兹星期二，就是12月1号表示，澳大利亚将会同美国共同研制超高音速导弹，对抗正是研发类似武器的中国和俄罗斯所构成的威胁。雷诺兹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们将会继续对先进的武器能力进行投资，令到澳大利亚国防军有更多的选择来到压制对澳大利亚的利益的侵犯。雷诺兹并没有透露导弹研制的具体费用以及投入使用的时间，但是澳大利亚今年编列的预算包括68亿美元的高速和远程弹道防御系统的研制费用，包括超高音速武器的研究。超高音速导弹能够以5倍音速以上的速度飞行，而且机动性和飞行高度都令到弹道难以被发现和拦截。美国官员在12月1号星期二表示，计划最早在12月中旬开始为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希望到今年年底将会有2000万人接种疫苗。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联邦政府新冠疫苗项目曲速行动的首席顾问葛兰素史克、前高管蒙塞夫斯拉维话，到了2020年底2000万人可以接种疫苗，到了2021年年中大多数美国人都可以接种高效疫苗。在疫苗获批之后的24小时可能最多36到48小时之内，疫苗就可以进入大众的怀抱。斯拉维在华盛顿邮报举办的一场活动之中这样讲的，预计在辉瑞公司的莫德纳公司的产品获得监管部门批准之后，从明年1月开始每月可以提供大约6000万至7000万剂的新冠的疫苗。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12月1号星期二表示，司法部尚未发现足以改变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选举舞弊证据。巴尔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人员一直在跟进他们收到的具体投诉和信息，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这些投诉事宜会改变选举结果的证据。巴尔对美联社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看到足以影响选举结果的大规模的舞弊。对于投票机器作弊等说法，巴尔表示有一种关于系统性舞弊的讲法，就是 機器被編寫了程序來到扭轉選舉的結果，國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已經對此進行了調查，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未有看到任何證據來到證實這一點。巴爾的上述言論和特朗普總統一貫的立場不符。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拜登提名的内阁人选受到质疑和中国的联系。我们会报道由美国国会成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在美国是公布了他们的最新年度报告，指中国和世界敌对关系达到新的高度。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前香港众志成员黄之锋、林燕朗和周庭包围警察总部案在今日宣判7至13个半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朗燕以及前成员周庭因为参与去年621包围警察总部案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等的罪名。他们较早前是先后认罪，在星期三法院判刑，裁判官说本案是有预谋，又说三名被告都是积极参与者，集结有一定的规模，又指示威者高呼口号挑战警方权威，认为这宗案件比其他的集结案更加严重，所以必须要以阻吓性的刑罚，即时监禁是唯一选项。裁判官最后判处黄之锋入狱13个半月，周庭入狱10个月，林朗燕入狱7个月，不准缓刑。周庭申请保释等候上诉就被拒绝，他听到判决之后抱头痛哭，有支持者认为判刑太重，质疑是政治检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9年6月21号香港学界反对当局修订逃犯条例的行动升级，大批市民和示威者希望通过围堵香港政府主要建筑物，包括立法会、政府总部和警察总部等等，配合在外围道路集会，以阻止香港政府部门运作和迫使政府回应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等诉求。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朗燕和前成员周庭因为参与去年的621包围警察总部案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他们较早前先后认罪，星期三即是12月2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大批本地和国际传媒到庭采访，支持和反对黄之锋等人的人士在法庭外一度互相指骂。裁判官黄思丽判刑的时候表示，判刑考虑案件的规模、人数、时间和地点对交通造成的阻塞和潜在风险等的因素。黄思丽引用黄之锋有份参与的2014年雨伞运动重夺公民广场案，上诉庭副庭长杨振权在该案的判词提出歪风论。黄思丽表示，该案虽然是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结案，但是他认为和本案类同，因为两宗案件都是涉及公安条例的罪行，非法集结与未经批准集结控罪相似，同样牵涉社会议题、游行、示威、聚集，是群众事件，他认为可以考虑该案的判刑原则。黄思丽引述黄之锋在案发前一日的 Telegram 信息，认为黄之锋在案中的煽惑行为有一定的部署，绝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黄思丽表示，黄之锋是集结的组织人，透过个人号召力 牵动示威者的情绪，明知自己的行为深得示威者附和，扮演积极领导者的身份。黄思丽又表示，周庭当日和黄之锋企在一起，参与程度亦相当高。黄思丽表示，警察是维持社会治安的支柱，示威者当日包围警察总部，呼喊贬损警方的口号，目的无疑是冲击警方，挑战警方的权威。他认为本案的集结比其他集结更为严重，加上示威者之中有人掟鸡蛋、涂鸦、倒转放置铁马等的行为，法庭不能够忽视这些潜在的人身安全风险，警方的服务亦因而受阻，无法处理数十宗999电话求助，浪费警方人力物力，批评黄之锋的行为十分自私。黄思丽又表示，三个人在香港现今骚乱事件和大规模的公众抗议活动日益增加的背景下犯案，令到案情更为严重。他又认为三人分工合作，有人善于言语上的表达作出呼吁，有人精于部署，有人适合做后勤工作等，罪责相同。黄思丽表示，为了保障公众利益和市民生命财产，判刑要具阻吓力，判处即时监禁是唯一选项。综合判刑的整体性原则，26岁的林朗燕判处入狱7个月，24岁的黄之锋判处入狱13个半月，23岁的周庭入狱10个月，不准缓刑。过往没有任何犯罪纪录，第一次被判入狱的周庭，星期四即是12月3日，即将是他的24岁生日。他听到判决之后，在犯人栏里面抱头痛哭，随即透过代表律师申请保释，等候上诉，希望可以不用在监狱里面过生日，但是被裁判官拒绝，需要在入狱服刑之后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上诉许可。经常参与游行示威的黄婆婆手持标语和黄伞，在法庭外声援黄之锋、林朗燕和周庭。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法庭的判刑感到愤怒和难过，质疑是受到政治迫害，担心日后香港连和平示威都被禁止。
黄之锋他们呢，周庭都很细出来，很欣赏他们那种坚持，他们那种勇敢，还有他们很厉害，还有就是这样才引起这个威权要迫害他们咯。一单又一单接住很多，我知道黄之锋，尤其是黄之锋还有很多单，很难过咯。是啊，现在好像连示威，你一般的和平示威都不给啊，就算我一个人都不给啊，一个人示威都。
黄婆婆质疑为什么裁判官重判周庭入狱十个月，感到心痛，形容周庭是一个出色的。
仔可以判到去咁重啊，仲要分期執行，即系想象唔到啊！而家呢个威权究竟想点啊？系好心痛噶，尤其是周庭啊，佢好温柔，就系佢点佢唔可能用暴力啊，佢好温柔咁啊，咁点解仲要分期執行咧？冇谂过佢系可以要判刑噶。
对于早前有英国国会议员打算提名黄婆婆诺贝尔和平奖，黄婆婆表示，比起黄之锋等的年轻人，她感到惭愧，希望唤起更多香港年轻人坚持争取民主自由。
最近有英国国会议员要提名我和平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我觉得是很惭愧啊！我跟他们比上来差很远啊！他们那么小个那么叻，知道这个威权是怎样无耻，讲了给我听。我其实我这么 堅持亦都是因為很多年輕人他們提醒我更多的東西，然後才令到我看見他們入獄，我才更加要堅持，令到我自己堅持。他們的入獄，是啊，雖然他們付出很大，但是都會喊醒很多人，包括我在內，是被年輕人喊醒，很多位的年輕人。好佩服他們這麼小個這麼厲害，如果我早一點，我好像他們這麼小個，好像他們這麼厲害，這麼勇敢的時候，那不會搞到現在香港這樣，要他們受這麼多苦。
在法庭外聲援黃之鋒等人的25歲香港市民 Debbie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這宗案件的判刑太重，質疑是政治檢控，阻嚇香港市民上街示威。
我覺得是很重，因為他們同埋周庭佢哋年紀都係好細個，我覺得真係唔需要判到咁重，即係佢哋呢個判刑，我覺得等同於殺人犯、強姦犯，又唔係啲乜嘢頭號通緝犯嗰啲，我覺得真係唔需要判到咁樣咯。
Debbie 又表示，雖然喺疫情下香港人難以再上街示威，但係佢唔認為香港處於社運低潮，遊行示威之外可以用其他方式繼續爭取民主。
又不是低潮的，因為就算不可以出來遊行，都可以在其他方面發聲，或者告訴其他人香港發生什麼事，即是不一定要出來示威遊行的，即是現在網絡那個威力都很大。
14歲中學三年級學生 Harry 在法庭外聲援黃之鋒等人，他都質疑這宗案件是政治檢控，因為去年反送中運動的示威者吸收了2014年雨傘運動的經驗，以 Be Water 隨機應變、沒有大台即是沒有指揮者為原則，他不認為黃之鋒等人可以煽惑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
抗爭者都是秉承住2014年的經驗教訓，是沒有大台這件事的，因為沒有大台，所以那班抗爭者看來都是不會聽黃之鋒他們說的話了，所以各有各做，他們那班勇武手足是包圍警總那一刻，我是看不到任何有煽動他人的成分，是我覺得政治檢控來的。
黄之锋在判刑之后步入囚室之前大叫，知道好难挨，但是撑住。林朗彦亦都大叫绝不后悔。黄之锋其后委托律师传递口信表示，好抱歉未能和大家继续在街站社区作战，大家都要加油，不要放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个美国国会授权设立的美中关系咨询机构发表最新的报告说，中国持续积极寻求利用他们日益增长的力量去改变国际秩序。报告特别提醒华盛顿关注中国在国际组织的渗透情况，以及在非洲的扩张计划，并且呼吁美国政府为受政治打压的香港居民提供签证协助，以及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升格为总统提名并且经过国会参与确认的职位。据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亦即是 USCC， 在12月1号公布了2020年度报告，内容涵盖美中两国在全球各个领域的竞争关系，包括美中经贸、安全、政治以及外交事务。报告还分别以两个章节详细讨论台湾和香港议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副主席白嘉玲星期二在报告发布会上说，中国在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的敌对态度，随着中国领导人而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和对立，而达到新的高度。他又说，如今北京甚至不再假装遵守国际规范，而是努力扩大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并且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个是一个呼应了中国世界观，服从他们优先的事项，并且效忠他们政府形式的共同体。 呢一份长达587页嘅报告话，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同美国同其他民主国家已经展开咗一场系统性嘅斗争，目的系为争取未来世界秩序嘅主导同话语权。北京企图利用佢哋日益增长嘅力量去改变国际秩序，最后使到佢哋嘅专制治理同本质合理化。呢份報告提到，隨住中國共產黨加速追求喺國際社會嘅地位、權力同領導地位，北京積極尋求其他國家接受佢哋嘅威權嘅一黨治理模式，成為取代自由民主政治體制嘅更好選擇，並且企圖輸出中共嘅專制政治統治模式。白嘉玲話：喺美中種種國際競爭當中，非洲已經成為中國輸出佢哋嘅治理模式嘅試驗場。白嘉玲話，非洲大陸是中國實現成為全球同政治經濟領導者的藍圖和試驗場。這個委員會今年的年度報告首次單獨以獨立的章節近70頁的篇幅探討中國在非洲的強大影響力。 USCC 的報告提到，中國將他們和非洲國家的關係視作為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的藍圖。白嘉玲話：中國透過貸款建立數字同通訊技術等等嘅基礎設施，培訓當地嘅記者同政黨，以及增加同非洲國家嘅軍事交流，去擴大中國喺非洲大陸嘅影響力。白嘉玲又喺會上話：中國利用佢哋喺非洲日益增長嘅影響力，為中國喺聯合國同其他國家組織爭取支持，並且透過租任同持有中國喺非洲各地嘅港口嘅蹤跡，引起咗當地的人對中國所投射出來的未來實力和野心勃勃與日俱增的擔憂。不過又提醒美國必須要對於中國企圖掌握非洲自然資源有所警覺，這個將會對美國未來創新科技構成威脅。白嘉玲說，我們看到中國對採購非洲資源當中的部分關鍵技術資源，中國已經從購買產品本身轉變為購買材料來源，這個對美國的創新和製造新產品的能力構成了可能的威脅。而委員會的主席克利夫蘭亦在星期二的報告發布會上說，如果非洲自然資源被中國壟斷的話，將會對美國未來國防工業產生重大影響。克利夫蘭說，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做法發生了變化，中國從購買大宗商品到實際擁有礦產業的資源以及製造和加工，這個代表著對美國國防工業至關重要的所有的這些資源正在處於有可能被拒絕依之門外的危險當中，如果中國正式加入建立壟斷地位的話。他又說，中國壟斷將會決定代價，這個對美國國家安全有嚴重的影響。 USCC 的報告又說，增加了對當地媒體和政黨的滲透，同樣亦是中國目前主要推進他們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等國家影響力的重要手段。在中國對美國的投資方面， USCC 的報告警告美國應該要加大對中國投資進行審查的力度。報告說，對中國進行投資可能對投資者構成風險，同時可能將資助了中國的軍事化，進而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威脅。在中國宣布開放金融市場之際， USCC 的報告說，未來將會密切關注美國的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在投資中國的動向。委員會主席克利夫蘭星期二在會上說，我們需要看一下開放進程當中的有關規定，不單止是對沖基金，還包括投資銀行等等，怎樣在不斷追求收益率和獲利的情況之下，充分利用這種市場開放的優勢，以及這個對個別的投資者、退休基金和大型機構代表著點乜嘢。我們要確保中國追求的機會不會直接是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構成影響。 USCC 的委員會副主席白嘉玲亦提到，現在中國正在尋求資金來源去解決他們的經濟結構性的問題，不過現在公眾越來越意識到並且擔心，在加強中國軍事化以及對美國構成直接威脅方面，美國公司和投資工具正在有可能發揮到作用。USCC 的報告向美國國會提出了19項具體建議，首要的內容即是要求國會將互惠作為美中關係立法的基本原則，以確保公平的審查進入和信息的公平獲取，以及記者、外交官和非營利機構人員受到公平的對待。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C 的主席克里弗蘭星期一對媒體說，我們終於認識到今年達成了一個在互惠原則上達成共識，無論是怎樣去對待企業、怎樣去對待投資、怎樣去對待非政府組織、外交官、記者等等。克里夫蘭又提到，互惠的概念源自於美國記者曾經表示，外國記者在北京所受到的待遇和中國記者在美國的情況是截然不同。雖然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報告建議並非具有法律約束力，但是可能被視為國會立法在制定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有關的報告內容對美國決策者的影響是不容小觑。在提到台灣的議題方面，報告提到2020年可以被視作為兩岸關係的關鍵之年，中國在香港強行通過實施國家安全法，並且在台灣附近的區域增加軍事行動，這個是解釋了北京領導人的決心實踐政治目標。報告又呼籲國會考慮立法將美國在台協會，也就是 AIT 的台北辦事處處長修改成由美國總統提名並且需要經由國會參院確認程序的職位。目前 AIT 台北辦事處處長一職直接是由美國國務卿任命，不需要經過參議院表決批准。美中經濟安全與審查委員會的副主席白嘉玲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他一直以來都很擔心，當美國提到台灣的時候，總是以美中關係的角度來看，但是台灣人民一直做得很出色，克服了各種的障礙，而台灣是美國在該地區重要的民主盟友，在中國持續加大對台灣威脅的時候，美國繼續對展示台灣的承諾是很重要的一步，並且將會通過令到國會直接參與這個進程去加強國會的監督。不過白嘉玲亦提到，委員會仲未討論是否建議將 AIT 台北辦事處處長一職升為大使的職位。白嘉玲是說，我們總是將這個職位視作為處長的職位，但是已經交由國會自己去決定。報告在香港方面提到，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將香港750萬人置於中國政府的全面直接管轄之下，此舉違反了中國對保持香港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承諾。USCC 的報告說，北京執意對香港出台國家安全法，象徵了這個一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選擇要對香港實行威權控制的決定。不過這個決定將會危及香港的金融優勢以及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白嘉玲說，香港之所以一直是全球這麼重要的金融中心，其中一個原意是因為香港享有法治和獨立的司法制度，如果這些都被削弱的話，將會引起公眾對企業在當地運作的擔憂。 USCC 的報告說，香港國家安全法以及之後的影響為在香港有投資營運的美國企業帶來了重大的政治和個人風險，而同時未來位於香港的跨國企業亦將從服務國際客戶趨向專注於中國內地的業務，而國際業務和信息技術將會轉移到香港以外。報告還呼籲美國政府協助擔心被政治迫害的香港居民解決入境美國的種種障礙，包括協助為躲避政治迫害的香港居民取得入境簽證等等。 USCC 的主席克里夫蘭說，中國共產黨明確表示任何批評都是不能容忍的，又指國家安全法的目的就是要掃蕩那些他們認為對中國觀點持批評態度的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的報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外交国安团队因为他们的成员和咨询及投资公司的联系而受到审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再次对拜登的团队人选提出质疑，指他们帮助美国企业和中共做生意。而同时特朗普政府就撤除了国防部一个高级顾问委员会的多名成员职务，包括主张对华接触的建制派核心人物、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以及奥尔布赖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11月30号在推特上面说，如果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国家安全机构令到那些因为促成到美国企业和中国共产党做生意而刚刚获得酬劳的人来领导，美国不会变得更加强大和安全。 紐約時報同華爾街日報等美國多家嘅媒體報道話，拜登團隊當中嘅一啲成員同華盛頓戰略諮詢公司以及係投資基金公司關係密切，包括拜登提名出任國務卿嘅布林肯，以及係可能擔任首位女性國防部長嘅弗勞諾。在2017年由布林肯以及弗勞諾以及另外兩名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官員共同創立該間公司，而公司業務包括在戰略競爭時代管理以及中國相關的風險，為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活動提供了策略性的建議。拜登提名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海恩斯亦都曾经在这家公司任职，公司的团队几乎都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官员，其中有五个人目前在拜登的过渡团队当中参与了审核联邦政府机构的交接文件，为拜登政府明年一月就职之后顺利施政做准备。此外，拜登提名的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在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担任主席的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出任高级顾问。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在他们的网站上表示，公司最大单一国家业务是中国区的业务，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办公室，中国负责人是前中共外交官员。这家公司亦都有三位的高级顾问在拜登的过渡团队当中。公职人员在离开公共服务部门以后进入这些私人行业，以后又返回是政府部门，并不少见。不过进步派团体和一些的监督政府运作的非政府组织敦促拜登团队透明，包括公开提名人选的财务关系以及是客户的信息。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会在确认听证会上面要求这些的信息。他相信要知道这些公司是否为外国控股的企业、贸易团体或者是与外国政府有关联的公司提供过咨询服务。在参议院颇具影响力的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宁在星期日的推特上面表示，参议院是没有义务确认不愿意披露对外联系的任何人选。拜登提名的这些内阁人选需要经过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以及表决的程序才得以就任。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占据多数席位，如果共和党在佐治亚州明年一月两个参议员席位的特别选举当中胜出，将会能够保住多数席位，进而在拜登政府的内阁任命上面有更大的掌控权。目前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的鲁比奥上个星期曾经批评拜登提名的外交以及国安最高官员人选将会有礼而且是有序地照顾住美国的衰落，暗示住他是有可能会对这些人士提名投下反对票。他这个星期一对于拜登团队和中共有染的批评更加是加深了这个暗示。对于这些质疑，拜登发言人贝茨对纽约时报表示，拜登承诺构建美国历史上在道德上最有力的政府，每一位内阁成员都会遵守严格的道德规定以及所有的披露要求。联邦政府操守办公室将会要求布林肯、海恩斯以及弗劳洛，如果是他被提名为是国防部长的话，公开披露过去两年中向他们支付超过$5,000的人员名单。不过这间顾问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他们公司将会是根据要求作出披露。这名发言人说，公司主要为海外业务的美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很少一部分企业是来自美国的亲密盟友，没有任何的中国客户。拜登的外交国安团队大多是奥巴马时期的建制派人马，民主党领袖认为这个是一支久经三场历练的团队，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在拜登召回前朝官员的时候，特朗普政府似乎在继续进行去建制派的努力。据美国的媒体报道，五角大楼的国防政策委员会13名成员当中至少有11个人被解除了职务，包括曾经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以及是克林顿政府担任国务卿的奥尔布赖德。国防政策委员会是一个由前国家安全高级官员组成的外部顾问小组，就长期战略性国防事务为美国 五國大樓領導層是提供獨立的意見和建議，委員會的人員構成通常包括前軍方高級官員、前國務卿、前國會議員、前高級外交官以及外交政策的專家。突然被免職的還有包括前海軍作戰部長、退役上將拉夫克德、小布什政府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克魯奇、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前高級成員哈曼，曾經在小布什政府出任財政部負責國際財政事務副部長的麥考米克，目前仲是不清楚委員會當中剩下來的兩名成員的狀態。外交政策網站上個星期最早報道了有關的消息，報道援引國防部一位官員的講話，這個是考慮已久的調整的一部分。代理國防部長米勒在給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一份聲明當中表示，他對離職的委員會成員表示感謝，其中的很多人已經是任職了幾十年。他還表示隨著他們的調整，國防部已適應大國競爭，他是期待在未來幾日任命新的委員會成員。蘭德公司國際防務問題專家何天錄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決定表明美國政府在與中國的競爭方面有一種的緊迫性，他們是期待有新鮮的想法以及專業的能力來協助應對這場的競爭。目前的成員包括亨利基辛格等知名人士，但是特朗普政府官員似乎認為他們的專長不足以為美國的競爭提供是所需。根據聯邦公佈的公告，國防政策委員會在10月召開過一次非公開的會議，內容關於制定對華長期的戰略以及太空威脅。華盛頓時報當時報道說，一些共和黨外交政策分析人士批評委員會的成員構成，認為他們不能夠準確地反映特朗普政府對華強硬的立場。97歲的基辛格是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派的元老，亦是核心人物。基辛格最近在彭博社舉辦的創新經濟論壇上表示，美中領導人之間應該建立更好的對華機制，兩國應該是必要的避免訴諸軍事衝突，希望可以導向一些的合作。他還說，特朗普應對中國的方式更多是對抗式的，無法無止境地去運用。而對於拜登提出的聯合盟友應對中國，他是表示針對某一特定國家的聯盟是不明智的，但是情況需要的時候有必要建立聯盟應對危險。委員會當中的其他一些成員在私人領域當中與中國亦都有聯繫，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是美國戰略諮詢公司奧爾布賴特石橋集團的主席，這家公司與中國廣泛的業務往來。前美國財政部官員麥考米克是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基金的總裁，該公司在2016年進入中國，創立同發行外商獨資的私募基金。外交政策引述政府官員的講話，特朗普政府一直試圖重組國防政策委員會，任命一些被視為是忠於總統以及不是華盛頓建制派的人士進入委員會，但是遭到五國大樓高層阻止，他們希望維持現有的委員會以確保政策的連貫性。在11月較早的時候，特朗普總統是解僱了國防部長埃斯珀，負責政策事務的代理國防部副部長安德森隨後宣布辭職。五國大樓之後對高層人士作出重大的調整，撤換了幾名的高級官員，代之就是以被認為是忠於特朗普的人。曾经在小布什以及是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杜克大学政治学以及公共政策教授菲佛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由国防部长任命，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是由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提名以及是推介，并且是略经白宫的审核。不過他認為政府換屆之後，新政府通常都會重新調整委員會的委員構成，沒有好好理由在那個之前是撤換成員。他在電子郵件當中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只能夠令人猜測即將離任的特朗普政府是在這裡算一些的舊帳，或者亦都是試圖加強忠誠部下的資歷，這些人很快就會遠離國防權威圈子，只能遊走在邊緣地帶。 何天禄认为拜登就任之后可能会再次调整委员会成员的构成，但是不确定是否会将同一批人召回，毕竟一些人已经是年纪大。他说拜登或者认为确实是需要一些新鲜的视角，即使是他不认同特朗普的喜欢那些专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星期一提名了负责处理受新冠病毒重创的经济的高层官员，包括提名前联邦储备局主席耶伦出任财政部长。耶伦如果获任的话，将会是美国231年历史上领导财政部的第一名女性。下面有关的报道。
此外，拜登还提名尼拉·坦登出任政府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坦登现任自由派的华盛顿公共政策研究与倡导组织美国进步中心的总裁。如果参议院批准这项任命，坦登将会成为领导该机构的首位少数族裔女性和首位南亚裔美国人。拜登还提名长期负责经济政策的官员阿利阿德耶和出任耶伦的副手，他将是第一位担任财政部第二号领导职务的非洲裔美国人。当选总统拜登还提名劳工经济专家塞西利亚·鲁斯出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鲁斯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他将是担任这个职务的首位黑人和第四位的女性。拜登选择另外两位经济专家贾里德·伯恩斯坦和希瑟·布希担任这个经济委员会的成员。拜登在声明中说，在我们着手控制病毒之际，这个团队将会在一场经济危机期间立即为美国人民带来经济救济，并帮助我们重建经济，使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新冠病毒大流行并为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在病毒从中国和欧洲席卷美国之后，22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但其中很多人已经恢复就业。几个月之前被解雇的员工数以千万计，在10月和11月的多数期间，有70多万新的失业员工申请失业救济。即使是现在这个水平，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纪录中亦都是前所未见的。拜登的最新任命凸显了这一位后任总统要让高层官员在人口构成方面反映出美国面貌的誓言，即任命大批女性和少数族裔官员。拜登提名的高级官员的人选与即将卸任的总统特朗普形成鲜明的对照。特朗普政府官员基本上以白人男性为主导。星期日，拜登和当选副总统贺锦丽提名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公关通讯团队，由竞选班底的通讯联络主任凯特·贝丁·斐尔德带队，并由珍·沙奇出任新闻秘书。在星期一，拜登得到他的首次总统每日简报，得以接触到由美国情报部门就美国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所准备的报告。拜登正准备在1月20日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根据非正式的点票结果，他在决定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选举人团票中以306票对232票领先，在全国普选票中他亦都领先特朗普600多万票。选举人团的各个州投票定在12月14日举行，国会将在1月初认证这个结果。拜登的总统权力过渡上个礼拜正式开始，当时一间政府机构宣布他是11月3日总统选举的明显获胜者。不过特朗普正在继续展开成功希望不是大的法律诉讼，试图推翻拜登的胜利，但是特朗普总统说他将会遵守选举人团的结果。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同时没有证据地宣称这一场选举存在针对他的舞弊现象。特朗普和他的竞选阵营已经输了或者撤回30多宗指称投票或点票不规范的法律诉讼，不过他们正在就至少一宗针对他们不利的判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选总统拜登11月30日宣布提名前联储局主席耶伦出任新的美国财政部长， 分析人士说，耶伦如果上任的话，他所推动的经济政策将会对美中经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年74岁的珍妮特·耶伦在美国的经济政策界颇具声望，他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小布殊政府的时期出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并且在奥巴马政府的时期先后担任美联储理事、副主席以及是主席。如果这次的耶伦的财政部长提名最终获得确认，他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掌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央行、财政部这三大经济决策机构的人。除了丰富的经济政策经验之外，耶伦还有最深厚的学术背景。1971年从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他进入了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副教授。1977年他成为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国际货币改革。自1980年起，他开始了在加州福利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校长达20多年的执政生涯，如今是该校商学院的荣誉教授。学术界加及是政策界的复合背景，使到耶伦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亦是足够的实践功底。他的专业性在两党里面都获得到相当的认可。分析人士认为耶伦的提名会较为轻松地获得参议院的确认。除此之外，耶伦仲被市场分析人士称作为是市场的朋友，虽然他并不是华尔街最希望的那一种彻底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但他正统可预测温和的政策主张被广泛视作为是不会令市场感到紧张的稳定因素。作为劳动力经济学者的耶伦一直是非常之关注就业以及是经济增长分配的问题。他曾经是美联储的鸽派人物，亦即是说相比于控制通胀，他更加看重刺激就业，因而主张在低通胀的环境下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他的这项关注偏好预计亦都会延续至财长任上边的耶伦若然出任财长。他将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挽救被新一轮新冠疫情挫伤的经济，而耶伦已经表达了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的意愿。耶伦近期在多个场合表示，现时不是结束宽松财政政策的好时机，而是应该施行非同寻常的财政支持。他认为如果国会不同意加大财政支出以应付失业问题，并且维持小企业的运转，这样美国经济复苏将会是暗淡以及是不平衡。他就说财政政策现时要发挥非常之重要的作用，他是相信这个是表要的。分析人士认为拜登选择耶伦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是预防政府在过早是撤出刺激政策方面的权威。拜登相信耶伦能够更好地同国会合作，推动经济刺激法案的出台，并且能够牵头同央行以及其他的行政部门紧密合作，设计更多的支持性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势必意味着财政赤字的增加。面对着这一方面的担忧，耶伦今年7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在未来某一日当疫情过去经济恢复，他是必须要解决赤字的问题，令到他处于控制之下，但是他认为现时不是担心这个问题的时候。分析人士指出，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的上升，这个会造成美元的疲软。皮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耶伦不会公开支持弱美元，因为这种讲法在政治上不受欢迎，但是他会从贸易的角度找到美元走弱的合理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从贸易的角度来讲，弱美元有利于出口，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进口，这个会降低贸易赤字，这个在政治上是件好事，所以耶伦会松容地对美元走弱。他会说这个对美国经济而言不是一个麻烦，反而有利于美国的经济。除了扩张型 財政政策帶嚟美元匯率波動，從而影響到美中貿易之外，耶倫作為財政部長，仲會對美中經貿嘅關係帶嚟更多嘅更直接嘅影響。首先，耶倫一貫對特朗普政府嘅關稅政策持批評立場。他曾經多次表示，特朗普政府在美中貿易戰期間施加的對華關稅實際上是由美國消費者埋單，並且會傷害美國的經濟。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哈夫鮑爾認為，雖然特朗普政府時期對華貿易政策未必會被快速扭轉，但耶倫在上任之後會反對美中貿易緊張關係的進一步升級。他對美國之音說，會有一些人想要進一步提升貿易壁壘，但是耶倫認為這個他會是反對這樣做。哈夫鮑爾預計耶倫會主張美國重新加入如今被稱作為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多邊貿易協定，將其作為是美中競爭的一部分。他還預計耶倫會反對進一步施加針對中國的金融限制，比如是限制中國公司赴美上市，或者是限制美國的養老基金投資中國市場。哈夫鮑爾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耶倫會成為支持開放經濟以及是全球化的聲音，他或者不會使用全球化這個詞，因為这个在现时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词，但是它会支持全球化的实质。虽然对开放贸易以及投资持更加积极的态度，但是耶伦亦都承认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今年2月两党政策中心举办的一个讨论会上，耶伦曾经表示，他是确实地认为美国在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方面存在着切实的问题，而且很多政党的关切肯定是摆在桌面上讨论。在今年1月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上，耶伦警告说，美中之间更麻烦更加困难的问题正在浮现。他提到的问题包括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以及是美中在人工智能、超高速 5G 移动网络以及其他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技术方面的竞争。他说，这些问题将会很难处理，并且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非常之严重的后果。耶伦表示，如果美中两国不能够在这些问题上找到共识的基础，技术进步的步伐可能会减缓，新的商业应用的出现亦都会受到阻碍。他说，在世界一个地方开发的技术需要而且可以应用到全世界，成为进一步技术创新的基础，失去这样的协同效应将是一个非常之负面的发展。他是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鮑爾认为，这个意味着耶伦在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对美中贸易尤其是科技产品的贸易以及对中国科技公司施加限制的问题上，会将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概念限制在狭隘的范畴里面。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想耶伦会说，好，当大家在考虑这些东西能够从中国方面买，咁嗰啲嘢就能夠係賣俾中國，呢啲嘅技術唔能夠同中國交換呢啲嘅問題嘅時候，就讓佢將中國嘅安全考量縮小到跟美國嘅軍事亦係中國嘅軍事切實咁相關嘅範圍內，呢個係好重要，因為呢個能夠讓其他嘅各種消費產品自由貿易。除此之外，财政部的职权范围还包括是否要对中国企业以及是个人实施金融制裁。拜登的团队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表示，会就北京侵犯人权以及是民主自由的行为对他施加新的制裁。身为财长的耶伦会将制裁限制在怎样的范围之内，还有待观察。另外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在于耶伦是否会在财政部的半年报告当中将中国定义为是汇率操纵国。耶伦目前并未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态，但是他在2019年曾经表示，要确定一个国家几时通过操纵汇率来获得贸易优势是非常困难和危险。他说，汇率走弱可能只是宽松的经济政策的副产品。曾经担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耶伦就有直接的中国事务经验。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在美联储的系统当中负责和亚太地区的联系，其中最主要的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 在2009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耶伦曾经访问中国大陆以及香港，之后他公开敦促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除此之外，耶伦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亦都同中国等国家的财经部门多有往来，造就了他的国际外交经验。这个亦都将会有助于他在未来担任美国首席财经大使的职责。外界认为拜登提名耶伦将会领系财政部长，亦都体现他政府的加强国际关系的愿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各种的迹象显示，俄罗斯正在继续保持作为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的地位的同时，企图通过加强同中国、印度、越南等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武器交易，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俄罗斯的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武器出口的意义完全超出了商业利益的范畴，已经成为俄罗斯施加影响的主要地缘政治工具。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科技集团总裁切梅佐夫11月初表示，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正在扩大武器出口的地理范围，同时在加强同自己客户的合作。作为普京亲信的切梅佐夫同时兼任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垄断俄罗斯武器出口业务的公司最近刚刚庆祝自己组建成立20周年。切梅佐夫为此发表了上述的讲话，俄罗斯目前是排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俄罗斯国防武器出口公司的前总裁，目前是国防部副部长的福明曾经表示，俄罗斯目前向世界上大约50个国家出口武器的装备，去年的武器出口额能够达到152亿美元。俄罗斯的一些军事分析人士和媒体认为，最近几年以来，俄罗斯的武器出口额每年都保持在15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因为遭受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俄罗斯的武器出口亦都遭受到影响，包括俄罗斯武器买家可能被制裁，俄罗斯亦都更难从西方获得尖端的芯片等高科技的武器装备的配件。但是虽然是这样，现任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总裁米克耶夫最近表示，俄罗斯必须保持他在国际军火市场之中的地位和所占的份额。同时随着克里姆林宫外交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正是成为俄罗斯武器出口的重点。国防部副部长福明去年年底对俄罗斯军方媒体红星报表示，在武器出口领域，俄罗斯正是加强同亚太地区的联系，包括更多同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菲律宾、印尼、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当俄罗斯更多向东南亚地区出口武器之际，俄罗斯商务方块杂志5月份引述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年度报告说，2015年到2019年期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武器出口减少了 20%。同时东盟地区今年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包括越南、菲律宾在内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在南中国海拥有领土的纠纷，除了越南、老挝等国之外，很多东南亚国家冷战时代都是美国的盟国，但是传统上过去长期使用美式装备的这些国家目前开始装备俄制的武器。俄罗斯最近几年向菲律宾提供了武器的装备，同时积极向印尼推销苏-35战机，但是在美国制裁之下，俄罗斯同印尼的苏-35战机交易目前仍然存在变数。俄罗斯的一些东南亚问题学者认为，在南中国海纠纷同美中角力的背景之下，俄罗斯作为第三股力量，可为夹在美中两强之间的东南亚国家提供另外一种的选择。利用武器交易，俄罗斯可以借此在当地站稳脚跟，并且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事务上面施加影响和获得发言权。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越南一直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传统的买家，军火交易更被称为俄越关系的基石。通过向越南出售武器，俄罗斯亦都可以达到平衡 俄中关系避免倒向同完全依赖中国。俄罗斯除了帮助越南组建了潜艇部队和兴建潜艇基地之外，几年前俄罗斯甚至将刚刚服役的先进岸艇的导弹系统亦都出售给了越南，在空军、海军和防空武器之后，最近两三年以来，俄罗斯已经开始向越南出售包括主战坦克在内的陆军武器。在中苏交恶的冷战时代，老挝和越南和前苏联都曾经有密切的军事合作，这两个国家的大批军官过去都曾经在苏联受训。作为中国的另外一个东南亚的邻国，俄罗斯亦都正是加强和老挝的军事技术合作，除了向老挝提供雅克130战斗教练机等空军装备之外，俄罗斯同样向老挝提供了主战的坦克、战车等陆军武器。此外，双方还首次举行了联合军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